再回到今天的内容，其实 Microsoft Azure 不断的在与时俱进啊、哦。那在今年5月份的 Build 的会场上，其实Azure CTO 那在会场上秀出了这张图，因为我们很多的客人还是很在乎是第一个是 Azure 这些所谓的 IaaS 跟 PaaS 之间它是什么关系，再来。微软家里的 Windows Server、Hyper-V、私有云的技术跟公有云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这些东西有很多云端的这些要素，像这些怎么样定义 cluster 啊，怎么样去做 scaling 的这些动作，是一定要都要用微软的东西吗？那是在这张图中，它揭露一些我们细节啊。那今天在所有每一个 run 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里面。的环境，它其实里面都含了这个一个 VM 的 agent，让由这个 agent 透过 VM 的 extension 来跟底下的整个 public cloud 的基础环境去做互通。那这边呢，在上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 Azure 的每一项 PaaS 的服务，在它的底下也都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所 build 出来的，我们叫 Azure Service Fabric 啊。那在这个环境里面，差异只是在于用户的控制权的多寡。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控给客用户的控制权最高，相对的在日后维护起来的这个机成本也会比较高。那在只要在这个 VM 的 extension 之上，我们的所有的协力的伙伴或者是 open source 的 vendor 都可以在上面 build 出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私有云的方案。那在这个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你提到了一个 VM extension 啊。VM extension 是什么？VM extension 是一个在 VM 层级的一个附加元件。像我们刚刚在建 Linux VM 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勾打勾的地方，问我是不是要安装这个 Linux 的 VM 的 agent，这就是一个 VM 的 extension。VM extension 其实它的种类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的系统软体，它必须要跟 hypervisor 的层级去 talk 来得到一些底层的讯息，比如说最常见的防毒的软体，或者是这些这个管理系统的管理工具，以及包含了微软所内建预设的这个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 management 的 Virtual Machine extension 的这个。的附加元件，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那你这个 extension 的机制呢？它是一个用宣告的方式放到 VM 的这个组态设定里面。那当然，目前我们这个 extension 的开发并没有开放给所有的合作伙伴，因为 extension 的开发必须会跟 Azure VM 的内部有很。会得到取得比较底层的这些讯息，所以通常是经过总部核可的这些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主动跟他去配合。那可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偏向管理的议题，有了这个 VM extension 以后，比起过去要简单的很多。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客人开了 VM 以后忘记密码这件事情啊。在2012年 Azure Virtual Machine 刚推出的时候，忘记密码，你大概就是砍掉重新再来一次，因为微软没有保存任何的讯息。现在微软一样没有保存任何讯息，可是因为我们种了一个这个 VM Access Extension 放在这个 VM 里面，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PowerShell Script 或管理界面。送到这个 VM Access Extension 做重设密码的动作，这个在过去是没有办法做的。现在不管 Linux 或这个 Windows Server 都可以。那我们也常常很多客人在问，我今天那个有一个 Linux 的 VM 不在你 Image Library 中列在里面，那我把它透过你的依照微软步骤上传上去，那能不能 run？会有什么问题？那实际上大多数都可以 run，甚至我们在那个刚刚看到的这些 gallery 里面，还甚至可以找到 FreeBSD，甚至不是 Linux 的作业系统都可以 run 在上面， 可今天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你有没有这个 Linux 版的这个 VM Access VM Extension Access for 这个 Linux 这块呢，在微软所提供的 Image 里面，这个环境是预先 build 好的。那这个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那你如果要移植到其他的不同 Linux 的 Distribution 的话，就可能要自己去做一些 building 的动作，因为少了这一块，就会少了很多的监控或者是管理的功能。那这个是 VM Extension。那再来少不了的就是 PowerShell 的管理啊。其实目前 Azure 除了管理界面之外，透过Command Line 透过 Shell Script 来管理是很重要的两个的机制。那我们目前有支援 Windows 的 Microsoft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做，也有依赖 Node.js 去呼叫 RESTful API 的 Cross Platform Command Line， 两种方式都有，让微软 Windows 跟非微软的用户都可以用 Command Line 来操作Azure。那这两者之间，当然 PowerShell 能提供的功能是最完整。那 Cross Platform Command Line 呢，它必须要有 RESTful API， 它才有办法实作。所以有些时候，某一些功能，大概95% 的功能，两边是一样的，可是大概就是有少部分 5% 的功能 ，Cross Platform Command Line 那边是缺乏的。那这些陆续会补上去，可是会有个短短的时间差。那我们现在那个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刚原来的环境里面，我透过 PowerShell 再加一台 VM 192.168.1.123 落在 App 的这个网段里面。那 PowerShell 的执行其实并不复杂，这个是一个我准备好的 PowerShell Script 来建立一个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192.168.2.123 的这个一个 VM。 那我在我这台本机执行之后，反正它就在背后慢慢建了，这个 script 就开始执行了，产生 error 了。没关系，我们让它在背后 run， 我不影响。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啊，跟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它真的在 run 哈。刚刚执行的这 PowerShell Script 里面大概长什么样子啊？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其实它的动作跟我们在管理界面上做的是类似的。前面有这个 dollar sign 的符号是 PowerShell Script 中的变数名称，所以这里面包含了我要产生的 image 的名称是什么，我的 cloud service 的名称是什么，我的虚拟网络的名称是什么，我的 VM 名称是什么， VM 的 size， storage account， 我的订阅账号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常见的我在建 VM 的时候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只是我把它用 script 先写好。然后一开始，因为很多客人他有多个订阅账号，我先要选定一个订阅账号去做 set subscription。再来，虚拟机器有虚拟硬碟你要指定 storage 账号 set storage account 是在这边做 storage 账号名称前面带进来。storage 账号一旦指定，你 VM 所在的资料中心就已经被确定了，所以我们又用了一个 PowerShell script 把 storage 账号所在的地理位置抓出来，放到Current storage account lo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变数里面。那再来，我们客人常问的说，我今天把账号密码放在 PowerShell 里面，那万一有人拿了我的电脑打开这 PowerShell 就知道我 VM 的账号密码，那我有没有办法保护我在 script 里面不要账号密码不要被人家看？你今天只要把账号密码写死在 script 里面，人家就有办法看。所以 PowerShell 是怎么样解决这种问题？当我可以把账号密码 VM 的账号密码预先写在两个变数里面，那比较好的做法是像我们这样写 它可以 runtime 的时候 gap potential， 它会出现一个视窗让你输入账号密码，也就是说我不把账号密码写死，是 script 执行到这行的时候才做这个动作。所以我刚刚我们的 PowerShell script 执行到一半的时候，现在出现这个账号密码，就是我的 VM 的账号密码。按下去以后，它就继续执行。固定 IP 也是我们很多固定内部的 IP， 是我们客人很常见的需求。在过去，我们的这个管理界面里面没有地方直接设定，所以如果我们在用旧版的 Azure Total 要做内部 IP 的设定，一定要透过 PowerShell Script。所以这边它也把 PowerShell Script Set Static Virtual Network IP 放在里面。指定 Virtual Network 中是哪一个网段，然后刚刚 get 到账号密码，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加到 Azure VM Provisioning 的 Configuration 中，最后还要挂磁碟，除了作业系统磁碟之外，我还挂载了一个 Data Disk 20G， 然后那个它的 Cache 是怎么样，不需要任何 Cache， 要给它一个磁碟的 Label 的标记。这些参数通通调整完毕以后，最后透过 New Azure VM 就达到这个建立的动作。这整个过程执行的时间会需要6到8分钟，就跟我们在管理界面上设定是一样的。那这种 VM 环境的建立为什么要用 Shell Script？ 其实跟我系统环境的复杂度有关。当我今天一个我必须一次建立150个 VM 的时候，我们用手动在这个滑鼠在界面上点选就不是一个好主意了。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友善的操作界面上点选完毕，等5到8分钟，又要再把这个动作再重复做一次，你没有办法一个人一天很快就耗掉。通过 PowerShell Script，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加上条件判断，加上变数。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个例子，我把这个 Azure 的 Provisioning 的 Configuration 相关的资讯放在一个 Array 里面，这个 Array 可以放，你要放10台放20台机器的 Configuration， 它的主态设定不一样都没有关系。透过这一行 PowerShell Script， 透过这个回圈，我可以把整个 PowerShell Script执行一完毕，人按下去以后就不用管它，接下来等数个小时之后，就会把这几百台的 VM 全部建立完毕。那这个是在建立大量系统环境时必须依赖的功能啊。我看一下我的 PowerShell Script 有没有在执行，我们回到 VM。其实我的 PowerShell Script 已经在执行了，这个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的内容正在建立中的 Town VM1， 那这个整个过程通通都是在 Script 中执行。这里面呢，我目前 PowerShell Script 有两种身份验证的机制，一种是我现在使用的透过凭证的方式，我把 Azure 的管理凭证汇到我这台 PC， PowerShell 在连线的时候带着这个凭证决定它有这个权利去存取所有的功能。那凭证式的身份验证方式比较适合批次类型的运用，我可能每天晚上定18点要做什么动作，我没有办法人为介入，我必须把这些凭证先准备好，然后甚至密码必要时候也只好写在 script 里面做的这种类型的动作，这是一种身份验证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其实权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管理这个凭证汇出所在的机器啊，因为只要有人拿到这个管理凭证，它可以对你的资料中心去做任何事情。那这个等同于公司金库的钥匙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凭证的保管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也今天看到一个 IT Home 的新闻，有一个 客人他 Amazon 的这个 key 不小心泄露了十分钟，收到了$6,500的账单、啊、同样在微软这边也一样，我们每个月平均要关闭15,000非法不正常使用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账号，因为虚拟机器它的权力太大，你在上面可以做任何事情。那有你只要一旦你的账号被泄露出去，被有心人士拿到，他可以拿你的虚拟机器挖比特币，拿你的虚拟机器做攻击的跳板，拿你的虚拟机器做非法的档案的下载，那这些都会造成大量的费用，然后也同样就是造成公司的损失。那有没有安全层级比较高的身份验证方式？是有的。在目前 Azure PowerShell Script 也支援 Azure AD 的身份验证， Azure AD 是 Office 365的身份验证的方法，它每一次身份验证其实很简单，它就会 redirect 到原来 Azure 身份验证的网页，你要当场建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通过以后，接下来 PowerShell Script 才会执行。那我刚刚的用的是凭证的方法，所以没有这个动作。我刚刚跳出来的账号密码是为 VM 设定账号密码，并不是 PowerShell Script 执行前的身份验证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它比较适合做一些重大的一次性的环境建制，我可以当场在前这个电脑前输入账号密码来进行这个管理动作。那如果我们觉得账号密码还不足以保障这个身份验证的安全， Azure AD 本来就内建 Multi-Factor 的 Authentication， 我可以在它输入账号密码完以后再做简讯做认证，完成简讯认证才可以执行后面的动作。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像比较 P4 的动作我必须要依赖凭证去做，那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要把这个凭证这台机器等闲视之，要让它缩限在有限的机器，以及凭证的管理要非常 有一套制度，然后这台机器只做很做权限很小的动作，一些比较大的复杂的动作我们还是透过 Azure AD 做身份验证会比较安全。那我们刚刚谈到一个 VM 建立到需要6到8分钟，为什么我建立150个 VM 要花到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我们目前的刚刚过去我们所展示的所有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这些功能，那对于 VM 的建立它必须是循序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并行建立150个 VM， 我必须一个 VM 建完才能建第二个，第二个建完才能建第三个，这个是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过去版本的系统的限制。那在今年5月份 Build 的会场上，我们也宣布了这些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未来。那接下来的投影片是出自于 Build 的投影片，其实在网站上是公开的。那我们也称为这个环境叫 ICE-V2，那这是 ICE-V2 是微软内部的称呼啦，正式名称其实对客人而言他感受不到，他就是看到的就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未来其实不是未来，现在已经可以使用的这个 ICE 的 V2 的版本呢，它全部是使用我们新的 Azure 入口网站的 Resources Group 来进行管理。那 Resources Group 呢，它跟过去用 Service Management 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它可以把众多 Azure 的资源当成是 resources， 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彼此相关联的 resources group 在一起做更好的管理。那当这些 resources group 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可以针对 resource group 去做这些这个新增、修改、删除相关的权限的管控。那我们很多客人常常在问，那个我 resources group，我到底该把我的系统中所有用到的东西放在一个 resources group， 还是每一个有他自己的 resources group？ 那其实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对于我们的建议是，这些不管你用到的资料库、用到的 IaaS、用到的 PaaS 的资源，在 Azure 中所有你用到的云端的资源，如果他们的更新周期是一致的，他们应该放在同一个 resources group 里面。那如果今天它的个别有它自己的更新的周期，那当然是拆在不同的 resources group 里面。 那 resource group 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 resource group 其实它是一个 JSON 的档案格式的档案，它把所有云端的资源定义成 resources，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所有的管理都是透过 service management 的 API， 透过 service management API 一个一个 XML 的格式告诉它，传递给 service management API， 然后依照这个 XML 做设定。在新的 resources group 里面呢，它是一个 JSON 的档案格式，它先天就跟这些新式的 Web API、RESTful API 可以很容易的结合，所以这也使得我们刚刚谈到，比如说我要建立150个 VM， 在新的 Resources Group 搭配 ICE V2 的状况下，它可以150台 VM 同时的进行做建立的这个动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Resources Group 大概长什么样子，我们这边Resources Group 这些环境我们就必须切到新版的这个管理界面。那在因为这个 VM 的建立很耗费时间，所以我在这个展示之前我已经建好了一个 Resources Group， 我列出我这台机器中所有的资源。其中一个像这个虚拟网路就是透过 Resources Group 所建立出来的。好，这个 Resource Group 呢， 我就取叫 Tom RG， 就是取 Resource Group 字头。这里面包含了哪些资源？这是包含了一个虚拟网路的内容，包含了这个我一个 V2 的 version 2的 VM， 包含了虚拟的网卡界面。我们过去所熟知的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一定要配一个 Azure 的 cloud services， Azure 的 cloud services 是对外的 IP， 这些都是属于 ICE V1 的配置，到了 ICE V2 这些完全都不一样。我今天任何一个虚拟机器我都可以让它拥有对外的 IP， 虚拟机器的虚拟网卡我可以也是一个 resources group 里面的项目，我可以让一台虚拟机器里面挂载六个虚拟网卡，每个网卡都可以有自己的对外 IP， 这些都可以在新的 V2 中实现。所以我们会看到以新的 portal 建立 VM 的时候，当我按下这个新增选择计算，然后建立一个新的 VM， 就假设 Windows Server 2012好，我们会看到这边会有两种类型让我们选择。一种是传统部署，一个是资源管理员 Resources Manager 的缩写。我们的用户可以决定我到底是要用新的方式来管理 VM，使用新的 ICE V2 的能力，还是要用传统的方式来管理 VM。 用传统的方式，你建出来的 VM 在旧的 portal 上是可以看得到的，用 Resources Manager 建出来的 VM 在旧的 portal 上就完全看不到了。那 以现在这个环境来讲，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工具来看一下这些 Resources Group 到底长成什么样子，长的是什么样子。这个是目前在预览阶段的一个小工具，叫做 Azure Resources Group 的 Explorer。 它直接用我现在的登录账号把里面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 Resources Group 全部列出来。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Tom Resources Group 的这个内容，这个就是 Resource Group 长得什么样子，在它的背后全部是用 JSON 的方式定义出它相关的这些格式。我把它展开，它所用到的相关的资源 或者我挑一个这个我们过去建好的 Win Server， 所以在未来的管理界面上，你只要把这些定义好的这个 resources group 的内容，这个 JSON 的格式，透过 RESTful API HTTP POST 进去 server side 取得相关身份验证的凭证以后，就依照这一个 JSON 的格式，把所有的 resources group 的个别的 resources 启用起来，同时来进行这些 VM 的相关的管控的动作。那所以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resources group 的 template 在这些网站上。那 resources group 这些出来带，所以它能带给我们的好处，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看到所带来的改变是，第一个是在部署的时候，我可以大量的 VM 同时去部署，而不需要再像 ICE V1 的时候一个一个 VM 的排队建立。那再来，我们再看到新的 ICE V2 的 VM 呢？他把这个 full domain， 我们在过去是两个 full domain， 我就算开了50个 VM 在 cloud service 里面，我是确保它落在两个独立的机柜。在新的 ICE V2 里面 ，full domain 是3个，我可以确保这些互为备用是落在3个独立的机柜，来增加它的可用性。然后对于 Linux 来讲，我们也支援新那个比较安全的 SSHRSA 格式的 key。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效率比较、执行效能比较高的 Premium Storage， 它必须要透过 DS 系列的 VM 做启用。DS 系列的 VM 其实就是 ICE V2 的 VM 的功能。那在我们对外并没有特别去 highlight ICE VM 这个字眼，可是实际上 Azure Virtual Machine 已经在逐步的把它的新功能一步一步的来摊在我们这个合作伙伴的面前啊。那除此之外，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过去我所有对外必须是一个 cloud services 这件事情，在这个新的 ICE V2 中也完全打破。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任何一个网络的虚拟网卡，它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对外的 IP， 然后负载平衡呢，也不再是只是一个附加在建 VM里面的时候的一个选项，它独立是一个 resources group 里面可以纳管的 resources。 所以到了 V2 这个环境以后，其实有很大的改变了。第一个是 cloud services 这个概念就已经不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要建一个 virtual machine， 一定要有一个对外的 cloud services， 这个是传统的 Azure virtual machine。未来使用 V2 以后，完全没有 cloud services， 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我每一个虚拟网卡，我都可以有对外自己的 IP 的 virtual IP 的时候，我不需要有 cloud services。然后过去在这个做这个 availability set， 那以前是要跟 VM 层级做绑定，现在它是一个独立的 resources type。负载平衡以前也要指定在 cloud services 里面，就像我们画的架构图。一开始一个 cloud services 背后会有一个对外的负载平衡器，以后也可以独立了。我可以直接在 resources group 里面对定义两三个对外的负载平衡器，自己完全定义。那 virtual IP 的部分完全是绑定在负载平衡器跟虚拟网卡上，不再是绑在 cloud services 上。那对外的 endpoint 我也可以自由的定义这些 NAT 的 rule， 再定义在负载平衡器上。所以 cloud service 这个观念完全在 V2 中是被拿掉的。那对于这样子的改变，其实是让 Azure Virtual Machine 它的弹性有来得更大。所以我们乐于见到这些改变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还没有接触到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话，我们非常建议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由新的 portal， 全新的 Azure 的 portal， 全新 Azure 的这个 resources manager 来定义你整个虚拟环境中的所有每一项用到的资源。 就不再使用过去的旧的这个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 V1 的版本。那当然，这个现在的我们既有的客户呢，那也可以花已经在用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我们也应该花些时间来看新的 Azure Portal 中 Resources Group 它的定义 Virtual Machine 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到刚刚的这个新的管理网站里面，新的 Azure 入口管理网站里面，我是透过 Resources Group 建起来的 VM， 它长得跟传统的 Azure Virtual Machine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多了很多新的 resources。我们刚包含我刚刚提到的负载平衡、虚拟网路、Virtual Network Inter 那个 Network Interface Card，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的这个 resources type， 可以被 Resources Group 所纳管。进来全部的资源，这边就列出了这个 Resources Group 的全部内容。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 Cloud Services Virtual Machine 只有两样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在这边我们看到 Virtual Machine 它是一个 Resources， 这个叫 Tom Demo 652， 这是一个虚拟网卡，虚拟网卡是一个 Resources。 这个 TomARM Demo， 这个是一个 Security Group， 我在虚拟网路里面，我可以在不同的网段定义它的这个虚拟的一个 switch 来控制这个虚拟网段的网路的进出，它也是一个 Resources Group。 然后再接下来负载平衡器是一个 Resources Group， 虚拟网路是一个 Resources Group。 所以这里面不再有 Cloud Services，每一块内容都可以自由组合，所以我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网络拓扑，而不再依赖以前这个一个 Cloud Services 50个 VM 的限制。那 这个在是的，现在已经是如此了。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只要我在建立 VM 的时候是选择 Resources Group Manager， 就已经可以来使用新的这些资源。那在这些环境的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开发的合作伙伴，请务必的关注这些环境的变化，因为云端的这些这些技术，它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那我们过去常常很多客人问题，现这个时间点或许没有，可是在半年后，甚至更短的时间中，就会提供出来。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微软进到云端所愿投入的投资的资源跟所愿意做的改变，这个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进步不会停止，这个是才是刚开始，这未来还会持续的这个进步下去。那在我们在五月份 ISV Summit 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既有的这个开发合作伙伴提到，我有过去传统视窗的程式，我希望带到云端，那我希望在云端来提供我特定客人租赁这些应用服务。那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做？那这个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些客人自己透过 Azure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搭配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来做这种虚拟网络的服务。那实际上在 Azure 里面是直接有提供一个服务叫 Azure Remote Apps。Azure Remote Apps 就直接使用了 Remote Desktop 的这个 service 的通讯协定，把我 run 在视窗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的桌面软体，透过 RDS 的协定送到用户端的电脑萤幕上。 这个用户端包含了传统的 PC， 包含了 iPad， 包含了 Android 的手机，以及任何支援 RDS 的 devices。所以在五月份我们的 ISV Summit 的活动上，我们现场做了一个展示，把一个传统的视窗桌面程式在 iPad 上直接执行。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简单的 demo， 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真实我们开发的环境里面，我不可能只是一个小画家这样的桌面软体，我势必会遇到资料库的问题，我会面临我的 client server 中的 client 端怎么在安全的环境下存取资料库的相关议题出现。所以今天我们也花多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Azure Remote Apps 它大概是长的是什么样子。目前 Azure Remote Apps 提供两种的部署方式，一种我们称为这个云端部署。云端部署的意思是说，它整个的部署呢全部是放在云端，不考虑还要跟这个客人家里的机房或者是合作伙伴家里的机房去做 VPN 的借接。那纯粹云端的部署，如果我希望使用 Microsoft Office 365所附赠的这些 Office 套装软体，它两个可以结合搭配，配合后那我们的用户也可以在上面直接使用 Office 的这个 RDS 的远端桌面版。那混合部署呢，就可以跟客人家里的这个虚拟网络的环境借接。那它最重要的精神是，我们一直谈到 Azure Virtual Machine 一定要两台互为备援，才有不停机服务水准保证。所以我们在早期我们客人在架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的时候，会架设的客人很多，可是要会做两台互为备援的客人就不多了。那这一块有它在 Infrastructure 上的一些特殊的组态设定，可是在使用 Azure Remote Apps 这样的服务以后，我们不需要是 Windows Server 的专家，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有不停机 99.9 的这样子的一个远端桌面的服务。那云端的部署方式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我要把我要安装的软体先确定它能够装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并且用标准使用者的权限能够顺利执行。那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强调，是因为 Windows Server 跟我们平常用的 Windows 毕竟还是有些些微的差距，所以我们要先确认的是我的桌面软体能弄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环境底下。那为什么要强调必须是用标准使用者的权限啊？因为我们有些合作伙伴的桌面软体行之有年，它是针对 Windows XP 的年代设定的，它必须要有系统管理员的权限才有办法执行。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云端 Azure Remote Apps， 我们可能还要跟其他的客人合用这些资源，我不可能给你系统管理员的权限，然后让你下到主机做一些那个系统管理员才能做的事情。所以必须是标准使用者权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您的桌面程式能够在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上不提升 User Account Control 的前提下执行，那你就可以在 Windows Azure Remote Apps 上顺利的运行。那这个环境呢， Windows Azure Remote Apps 的这个详细设定的步骤，其实我们在 Azure 中文 Blog 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我们其实有准备好一个很简单的 image， 专门给 Remote Apps 的 image， 让我们建好这个 VM， 然后把您的软体部署进来。建好之后呢，我再决定我要 publish 哪些 application 给用户端使用，然后再来这个用户端它可以透过 Azure AD 做身份验证，或者直接用 Microsoft Account 做身份验证，决定它能不能来使用这个 AP， 最后就透过 Remote Desktop 的通讯协定来做存取。那 Hybrid 的部署情境完全一样，只是它能够支援 Site to Site 的 VPN， 回到企业内部把身份验证这个动作透过 Windows Server 的 Active Directory 跟 Azure AD 的同步来达成。那 Hybrid 的情景比较适合企业 IT 的应用，我们以开发合作伙伴而言，云端部署其实就足够使用了。那 Azure Remote App 的使用，它大概我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做一遍，因为 Azure Remote App 建立起来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我可以把它大概的步骤让各位知道一下。要做 Azure Remote App 的时候，第一步当然我要先建立一个可以在 Azure Remote App 上执行的 VM。那这个 VM 的环境，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个标准的 image 的环境，让简化我们客人这个设定的动作。所以这个音它叫做 我让它搜寻一下，好，就在这里。在 image 的 gallery 里面，我们本来就准备好一个叫 Windows Server Remote Desktop 的这样子的一个 VM， 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个 VM 建立起来，它是一个完整的 Windows Server， 差别只是在把 Azure Remote App 所有需要的设定都帮你做好。建完这个 VM 以后，当然我就远端桌面进去，把我们公司的软体装在上面，然后开始进行一些测试。如果这个桌面软体测试一切成功，记得把这个 image 存下来，作为接下来 remote apps 建立时候使用。那我这边就建一个 remote apps。建立 remote apps 方法也很简单，左下角按下加的符号，选择应用程式服务，然后在里面会有一个。Remote Apps 的符号，那 Remote Apps 符号之后，这时候就开始有快速建立，或者是要用 VPN 的形式建立了。那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其实严格讲，在我来看，应该是使用 Virtual Network 的建立啊，因为你今天是不是 Private， 其次，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们要建的环境，我们用投影片秀出来。在我们刚刚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开始有两台 VM 对外一个 Cloud Service， 后来我们用 PowerShell Script 建了一台 192.168.1.123 的 VM， 现在我要建 Remote Apps， Remote Apps 我必须要连资料库，我希望或者是我希望在我的虚拟网络内执行，所以我如果我今天要做资料库相关的应用，我可能有 MySQL， 我有 SQL Server 装在 VM 里面，我不希望那个资料库对外暴露 出去，我就把它建在 Virtual Network 里面，然后同样的要把我的 Remote Apps 让它建在同一个 Virtual Network 里面。所以当我建立的时候，如果有选择使用 VPN 建立，我这边就可以选择之前建好的 Virtual Network，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选择在哪一个网络的子网络的区段产生 remote apps 的 server。 那这里面有分 basic 跟 standard， 那 basic 跟 standard 讲白了就是我 VM 里面到底那个产生的同时使用者多还是少。那标准版它只要有某一个人数的那个用户连线进来，再多的人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VM 来服务新的客户，来确保同一个 VM 里面连线客户的数量不要太多。那 Basic 的版本同时连线的数量就比较多，所以如果对于 Application 使用者界面操作比较复杂 ，UI 比较复杂的桌面应用，当然是选择标准版，效能会比较好。那基本版的话，那个 Sharing 的人比较多，速度就会稍微慢一点。然后这些给进去以后，就会开始建立 remote apps 的服务，这会花一些时间。那我就用一个已经建好的来看。我的桌面录制软体可能我要把它先停掉，我感觉桌面录制软体已经把我的记忆体给 先把桌面录制软体关掉。哇，这是我 Windows 10最严重的宕机事件，完全没有反应了，我只能重开机，抱歉。好，在重开机的过程里面，我们把时间还给大家。重开机完，我们再回到 Remote Apps， 我的整个桌面环境已经全部黑住了。那我们刚到这边，我们先停一下。那对于下半场的各位有没有相关问题？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回复。嗯，是
价格有差吗？
价格一样，对，它只是
结构。
应该这样讲，因为像比如说新版 VM， 因为可以配 Premium 的 Storage， 所以配 Premium Storage 的话，价格当然会比较高，可是并不是因为 VM 的关系，所以它价格是一样的。再回到刚刚的画面，Agile Remote App。当 Azure Remote App 建了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当时已经装好我们公司软体桌面软体的这个 image 呢漏进来，就会完成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决定我在上面到底有哪些 application 我要 publish 出去。所以这时候它会把这台 VM image 里面的所有可以 run 的桌面软体列出来，让我们去做挑选。那勾选完以后，这些 application 才会显示在终端用户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当然，身份验证的部分，它搭配 Azure AD 或者是 Microsoft Account。那我们现在的例子是用 Microsoft Account 做身份验证，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 Live Microsoft Account ID 加进去。所以只要加进去储存之后，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这个 Azure Remote Apps 的一个用户。所以现在在 iPad、在 Android、在微软的环境里面都有 Azure Remote Apps 的这个用户端程式。所以我开放了四个 application， 那比如说我来启动一个浏览器，然后第一次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因为这个 RDS 的环境要先启动，第二次的时间速度会比较快。这个 IE 是长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上的这个 IE 的版本，所以它并不是我桌面环境的 IE。因为透过 Remote Desktop Service 让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我本机的 IE， 可是这个其实是放在 Remote Apps 的这台 Windows Server 上。那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我有没有办法把我的程式放在虚拟网络里面存取虚拟网络内的资源？我怎么样证明我今天这个 Remote Apps 其实是在虚拟网络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现在展示环境的这个系统图。 这是我们今天准备好的环境。我们刚刚连线连到这个网页的时候，我用的是外部 IP， 透过负载平衡选中了第一台 192.168.1.4 的这个网页。192.168.1.4 跟 192.168.1.5 这两个都是内部 IP， 外面是没有办法连线的，只有在虚拟网路内的浏览器才有办法连线。所以我今天既然我这个浏览器是从虚拟网路内启动的，代表我可以直接打内部 IP 192.168.4，按下 Enter。 所以我 这次我这个浏览器是走的是 Azure Virtual Network 里面的内部 IP 连到了这个 Web Server。 我如果把这个内部 IP 直接复制到我真正我的 Windows 10底下的 Edge 浏览器，它是连不进去的，因为我是在防火墙外。这个不会出来的，然后 error。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在真实环境配置下，假设贵公司是一个 client server 的系统环境，资料库我一建在虚拟网络内的虚拟机器内，它有内部的 IP， 可是资料库我不会对外连线进来。这时候我可以透过虚拟网络把我们桌面的软体的连线字串指到虚拟网络内的资料库，接下来把您的桌面 client server application 提供给你的用户端用户使用。那使用 Azure Remote Apps 呢，我们还是必须知道这个服务呢，它不是一个云端的服务。我们很多客人说，哇，上云端太简单了，合作伙伴程式码都不用改，用这个 Remote Apps， 所有马上我现有卖了十几年的 client server 的软体都摇身一变变云端服务。这个架构瓶颈点会卡在什么地方？Remote Desktop Services 它是把画面每一个 pixel 每一个 pixel 传送到用户端，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可是它的网路传输量远大于网页应用程式。所以当一个客人，他是很小的客人，他一个公司里只有一个人两个人要用 Remote Apps 这种方式来使用贵公司的桌面软体，那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如果这个公司有300个人要同时使用这个服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客户他家里的基础网络环境建置要投入多少资源才能让这个环境 run 得平顺，而不单只是 server 端的资源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很多客人在问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今天 Azure Virtual Machine 我开起来，我远端桌面只有两个 administrator 的连线数，如果我要有更多的远端桌面连线数，我就必须购买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的授权才有办法使用。那今天使用 Azure Remote Apps 我还需不需要购买授权？不需要， Azure Remote Apps 已经把 RDS 的授权含在里面了，所以不需要再去购买任何 Windows Server RDS 的授权。再来，我刚刚的展示的过程只用了一个 user， 可是如果我开在那里不关掉，它还是以20个 user 的费用来计价，因为在建立 remote apps 的时候，我们预先准备了20个 user 可以顺利执行的运行环境，一个 VM 弄在背后，所以它的入门的门槛价是20个 user。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相关销售软体的配置上，大家要做好规划，因为你不要你的客人只有一个，你也把它开了一个 remote apps 来收钱，我们是准备收20个人的钱嘛。然后再来，我现在这样子到底连线数有上限吗？我到底多少个人可以连进来？目前 Azure Remote Apps 在这个标准版可以达到400个这个使用者，最多400个使用者。可是一样，它是个软性的限制，我们可以透过账务支援服务，那 开立账户事业服务，移除这个限制。那这些人数的增减完全不用去管它，它只要每多一个用户在背后，这个 Azure Remote App 它就会配置对应的这个后端的做扮演远端桌面的这个资源。也就是说，这个叫弹性可执行的环境，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用管，你只要使用者不断的加，不断的进来，后面这个是由微软来营运来负责，不需要自己去架再加一台 server 或减一台 server， 所以对于这个用户数量的增减，其实是相当方便的。那这个是 Azure Remote Apps， 它可以适合我们开发合作伙伴的一些比较老旧的桌面应用程式，可以针对一些客户分散的点很多，可是同时使用者数量不多的这种应用情境，把它带到云端。那也有一些我们客人的这个应用情境是在给一些高阶主管来使用你们既有的桌面软体，这也是很常见的。有一些比如说高阶主管要批核签核一些账务或公文，那这些系统我们都写了很多年了，它也不是浏览器环境的，就是一个桌面环境的软体，可是高阶主管希望在他 iPad 上就可以做这些签核。那 Azure Remote Apps 因为这使用者不多，就是高阶主管那几个人，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既有的桌面软体带到云端，用远端桌面的方式呈现在多种载具之上。所以这个是 Azure Remote Apps 的部分。